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更正一下，1993年，我跟柯月明，喜悦的月，柯月明，他目前还不是牧师，跟我结了婚以后变成师母，三个孩子，也感谢神，神感动了师母。在其实还没有生孩子之前，他心里面就有个祷告，神能够给我们三个孩子。后来英文名字他说是你去负责去想，中文名字他说我来想。老大出生，他就想我们给他取名叫戴成约，继承的成，新约旧约的约，戴成约。老二出生呢，就给他取名叫戴成书，继承的成，书就是看书的书。老三出生就给他取名叫戴成亚，亚洲的亚啊，所以我们叫孩子都很简单，约书亚三个就要来。后来有人说这个。好像还不够符合圣经，还少一个哈，因为旧约是约书亚记哈，所以还少一个记哈。但是我们想想成记哈，若是你广东香港来的话，成记好像是卖烤鸭的地方哈，所以三个就好了。感谢主，很高兴这一个周末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基督徒会堂，两个堂会。合并一起举办的拆船年会礼拜五晚上礼拜六其实对我而言虽然很感谢主可以服侍，但是其中大概最痛苦的最不满意的心里最大的挣扎就是礼拜五晚上礼拜六都要用英文讲道那师母一向都跟我说你的英文讲道实在是麻麻的哈，实在是不怎么样哈，所以总算今天被释放了，可以用中文来讲道。其实，在准备的当中，我觉得神一直把两句话给我也在祷告中常常用这两句话来托住这三天的聚会。第一句话呢，就是求神在这三天的当中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改变，让这三天的聚会，哪怕就是你是今天才来参加，但愿这几堂的聚会，我们不是突然相聚，乃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一起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领受了他的话，也让他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因此在这些聚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改变。但是我觉得神给我的另外的一句话呢，就是但愿我们不单单是被改变，我们也能够带出改变，我们也能够带出改变来。前一天晚上在Mountain View 的教会特别跟年轻人分享，我就分享到我父亲去年被主接回天家，3月20号清晨4点半，我记得最后一个礼拜他在医院里面，神就把一句话描述着我父亲一生的一句话，就在医院里面他就给了我，坐在那边看我的父亲，我就想到这一句话， My father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这句话实在是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比较好，因为这个 difference 可以带出很多不同层面的含义。 But my father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他生活的目的就是能够带出改变来，能够带出改变来。所以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是被改变，让我们也能够带出改变，让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教会 能够不徒受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带出改变来，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带出永恒改变的生命。阿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敞开的门。敞开的门。若是你有机会去看或者去读20世纪一些宣教士的一些故事宣教士这个宣教史的话，我想这个安德烈弟兄应当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Brother Andrews， 他是一个荷兰人，是在当兵的时候是在印度尼西亚信了耶稣。后来他退伍之后呢，他回到了荷兰，神就呼召他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还是有所谓的这个铁幕Iron Curtain， 在东欧有很多很多的国家是在共产主义的这一个制度的下面，也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制度下面呢有很多这些国家的信徒教会，他们其实没有真正享受到宗教的自由。不单单是不太能够有机会聚会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圣经，很多的属灵的一些刊物他们其实都拿不到。神就给安德烈弟兄一个负担就是能够把圣经带到这一个铁幕的后面去供应在铁幕后面的信徒们。他第一次1955年的时候，他开着他的这个 Volkswagen 的金龟车后头装满着我想大概有将近500本的圣经，他就从这个西德往波兰这个方向去进行。到了这个关口的时候，在那边等要接受这一个关口的这些警卫的检查，他坐在车子上心里面一直祷告，求神保守他能够很顺利的通关。他看到前面几部车每一个驾驶员都需要下车，每一个驾驶员需要把四个门都打开，把这个引擎盖也打开，把这个后面的车厢盖也打开。当他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紧张，一直在祷告求神保守，因为他知道他车子上载满的这些圣经其实是不可以带进这个国家的。轮到他被检查的时候，慢慢的他把他的金龟车就开到了这个关口这个警卫的旁边，正要下车的时候，突然他发现这个警卫的腿和身体就挡在他的这个驾驶门的外面，他没有办法打开他的门，他的窗户当然是打开的，这个警卫就要求他把他的护照把他的驾照给他看，他看了一下把驾照把护照还了安德烈弟兄，就让他通关。这是他第一次，之后他陆陆续续有好多，不单单是自己做这一个工作，他也动员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做这一个工作，把圣经带到一些没有圣经的人手中。我想在他的服事当中有一次非常特别，其实跟我们华人或者跟中国有关的，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他们租了一艘船从香港开到了中国，开到了汕头，在那边运送了100万本圣经给在中国大陆国内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把这一个计划这个工作把它称为是珍珠计划Pearl Project， 也感谢主。最近有一个同工跟我说，其实他前不久还看到了当时在这100万本圣经这个运到中国的时候，他还最近看到了这样的一本圣经，使得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们，特别在文革之后，中国还没有真正开放，没有办法合法的在中国引印圣经之前。弟兄姐妹们渴慕神的话，安德烈跟他的同工们就有这样的 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事工。若是你去看安德烈的传记的话，后来你会知道他开始了一个机构，英文名字叫 Open Doors， 敞开的门。而 Open Doors 或者敞开的门呢，其实是从新约里面，是从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那边，你会记得神的灵对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对他们这样说，我在你们面前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 An open door， 一个敞开的门。后来我去看了一下新约，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门这个字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有39次，有39次。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机会去看这39次，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啊。从福音书也好，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这个门在不同的地方的出现，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更深入的来查考。但是在这39次的当中呢，我发现4次门这一个词出现在保罗的生平里面，出现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从这4次里面的出现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方面来看在保罗的生平里面，在保罗的服事里面，神为他所开的门，说为他开的门。但是我想我们不是只是纯粹要了解神怎么为保罗开了一些不同的福音的门，而是我们也要思想今天在21世纪，神为着我们在 Cupertino 的教会基督徒会堂，他为我们是否也开着这样的一些门。因此今天早晨就要从这4个不同的地方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到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4章。发现现在讲到请大家翻圣经哈，已经非常的困扰了。为什么呢？因为当然我们一方面有这个投影哈，所以很多人已经不太习惯带圣经来教会但是我想也发现哈，假如说一起翻开圣经也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在他们的 iPhone、iPod、iTouch 还是什么东西里面哈，也都有圣经哈，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要说也请大家点到这个经文哈，那你是翻也好，是点也好，你是看荧幕也好，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14章，我们从第26节来看，从那里啊，其实在这里路加主要在描述着保罗跟路加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位他们的行程啊，他们坐船要前往安提阿，其实可以说是要回到安提阿。若是你熟悉这几章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在第13章，在那个地方你会记得圣灵就向教会呼吁，要把巴拿巴、把保罗、把他们分别出来，去做他们就是或者去做上帝所差他们所要做的工作。13章、14章大部分在描述的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的行程，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的服事，服事完了他们就要回到安提阿这一个地方。注意这个路加他怎么说，当时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时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哎呀，我觉得这几个形容非常的宝贵哈，今天我们不用太多的时间来看，但是我觉得路加在这边提醒着我们，其实在宣教的工作上面，虽然有可能我们会支持宣教师去，但是在这一个所托的这一个形容的里面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不一定会去，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有责任 在这个所托的里面呢，其实是我们参与在这个工作的里面。当然不单单是所托，也是蒙神之恩。其实我们能够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能够服侍，其实就是主的恩典。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恩上什么加恩。记得李秀全牧师，华福会的总干事，他曾经这样描述，他说其实在这里有两个恩典，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得救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不单单是蒙恩得救呢，其实我们的服侍也是一个恩典。因此约翰说我们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他们蒙了神的恩，要办现在所做的事，就是这一个地方。然后注意第27节，在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了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是门在保罗生平在他服侍里面所出现的第一个地方。而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想这个门我把它称为是一个跨越的门，其实是一个跨越文化、跨越种族的一个门。神为保罗，神为巴拿巴开了一个跨越的门，不单单是他们把福音要传给他们自己骨肉之亲，要传给犹太人，其实神的心意也是要透过他们把福音传给非犹太人，或者所谓的外邦人、外邦人。若是我们有机会回去看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个宣教的行程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把福音不单单是传给犹太人，就是传到外邦人的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你回去看在这13章、在14章里面的描述，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其实路加非常的强调这个福音不是只是单单为了犹太人而已，而是神的心意就是希望是的，借着犹太人，不单单是骨肉之亲的犹太人能够享受到福音，其实神的心意也是要透过犹太人，或者透过这些早期的宣教师，能够把福音带到世界各个的地方，能够越过种族、越过文化，把福音带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其实我想不单单是保罗跟巴拿巴第一个行程，其实若是我们回去想的话，从第10章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是路加一直所在强调的一个信息。神怎么样要帮助教会看到这个福音的使命，不单单是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这个福音要怎么传给非犹太人，一个跨越的一个门，一个跨越的一个门。其实当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特别想到在过去20多年，我在华人教会当中，神给我不少的机会能够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服事。也慢慢从这20多年的了解里面，我心里面越来越有一个感触，越来越有一个感触。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说，其实21世纪是华人宣教的世纪。我不晓得你们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其实若是我们看整个宣教运动的话，有的人的解释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宣教的工作是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安提亚，然后慢慢我们到了17、18世纪呢，好像就是欧洲是这个宣教为主的一个基地。到了19世纪呢，发现这一个方向又往西移动，到了英国。19世纪可以说是英国宣教的一个世纪。到了20世纪，好像这个重点转到了美国。美国是在21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基地。之后慢慢我们发现，好像又转到了亚洲，先是韩国，之后他们常常说大概就是21世纪是我们华人是中国宣教的一个世纪。 那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一个描述虽然听起来好像蛮有意思的，但是我想从宣教学的角度，这个是站立不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今天我们在拉丁美洲，今天我们在非洲，其实我们也看见神大大的在做工，兴起很多拉丁美洲的信徒对宣教有负担，兴起很多的非洲的信徒也对宣教有负担。那若是我们说21世纪是我们华人宣教的世纪，我不晓得我们拉丁美洲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者非洲的弟兄姐妹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我想我们大概不需要这么说，加上从这20多年当中我自己的一个感触，我觉得若是21世纪真正的是能够成为我们华人宣教的一个世纪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们华人一定需要突破的。需要突破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跨越我们华人的圈子，我们骨肉之亲的圈子。在20多年的服事里面，常常参加不同的华人宣教的聚会，发现是的，神给我们华人对我们骨肉之亲很有负担，我们很愿意关心到我们骨肉之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想这个托付是的还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也思想到，其实神把我们华人教会散布在世界各个的角落。有人半开玩笑说，戴牧师啊，哪里有一个华人餐厅，那里大概也有一个华人教会，而华人餐厅是到处都有，那就是最偏僻的地方也看得到一个华人的餐厅。神非常的奇妙，我想没有另外的一个族群是像这样的一个现象，是被散布在世界各个的角落，而在各个的地方也有我们的华人教会。但是当我们注意，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想也是神要帮助我们突破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华人的教会常常我们的视野只有在我们骨肉之亲的身上，我们很少看到华人教会能够无论是在他们所处的这一个环境的里面，在这个族群的当中，甚至从更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少看到华人教会突破这些栏杆，能够进入到一种异文化的宣教传福音的事工里面。我想这是我个人认为华人教会在21世纪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不晓得若是有人问你《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节是哪一节？我想若是你这被问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应该是正确的。1章8节，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圣灵从上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等等。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我想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是正确的。但是若是你今天要问我的话，戴牧师，那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重要的经节是什么呢？我想我会给你的答案呢。我想第二个重要的经节其实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的第20节。若是我们能够翻回去的话，或者点回去的话，对不起，这个荧幕上面就显露不出来哈，因为没有事先跟同工们讲。但是若是你看11章20节的话，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路加在描述着安提阿教会的开始。第11节就描述了这些因为逼迫四散的门徒，他们到了这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注意下面一句话，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什么？犹太人讲。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第20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什么？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基督。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向 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觉得这一句话从我个人的角度是使徒行传第二重要的一句话，第二重要的一句话。这些犹太人，其实我们知道他们等于是我们现在所称为的 ABC， 他们不是在犹太出生长大的，而是他们是在异地出生长大的犹太人，因此他们的语言是双层的语言，他们也会讲犹太话，他们也会讲希利尼话。而当他们来到了安提阿的时候，神给这些人一个意象，就是这个福音不是只是单单要传给犹太人，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我越来越觉得，其实若是能够从北美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华人教会特别对我们第二代事工我们要看重的地方。我非常的承认，也相信其实对我们第一代华人而言，要用英文跟人家讲福音的真理实在是相当的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我想在表达在文化各方面，我想我们会受到一些的局限，但是我们的第二代却不是如此。我们的第一代有可能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很难能够觉得我们能够很流畅的跟人分享福音，但是我们的第二代其实他们的英文不是问题，他们是一种 bicultural 的人，他们就是像这一些从居比路以及古利奈来的这一些人，他们不单单是能够向华人传福音，他们也能够向非华人传福音。神替保罗开了一个跨越的门。其实我十分的相信，今天神也要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工作是何等的重要。昨天下午在一个工作坊里面，我就分享到去年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挪威，去参加一个在挪威叫这个差会的120周年的庆典。啊，他们很幽默啊，请我去的时候还说，戴牧师啊，其实120年前我们是请戴德生来啊，迎着他来就开拓了我们在挪威对中国福音事工的一个开始。啊，他们说120年之后，我们想请戴家的后代啊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就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去到了挪威。感谢主，有几天的时间能够在那边啊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的相处，能够了解他们的一些工作。印象非常的深刻，进到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他们的墙壁上面看了一幅图。这个图非常的特别，因为在这个图上呢，有242个宣教士，是这个差会从1891年差派到中国，一直到1949年，一共有242个宣教士。他们的大头照就在这一个墙壁上，在这一个大头照的当中呢，有一个中国的地图，其实不是整个中国的地图，而是湖北跟河南这两个省份，因为这242个宣教士呢都是去到这两个省份。你知道当我跟师母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得到震撼，非常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到这242个宣教士，他们离乡背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华人，我们中国人需要听到福音，因此他们跟他们的家人告别。这一说再见，真的是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见。他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中国，穿上了我们中国人的衣服，住在我们中国人的当中，他们学了我们的中文。当然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去调查，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在这242个人当中有多少其实是后来葬在中国，有多少是把他们的孩子葬在中国。你知道当我们看到那个图的时候，我跟师母都有心里面有一个感触，突然有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当年神呼召这一些挪威的宣教师来到我们华人当中来宣讲主耶稣的福音，他们跨越了文化进入到了我们当中。你知道今天在挪威，虽然挪威的人口不多，大概600万左右上下，但是在挪威这个少少人口的这个国家里面，600多万的当中呢，不到2%，不到2%的人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不到2%。当我们看那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突然有一个念头：何时我们华人教会会差派宣教士去到挪威？不是像在挪威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而已，乃是去到那边向挪威人传福音。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所谓的福音的债。或许你也会觉得，戴牧师啊，你不认为这个很吊诡吗？当时不是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怎么变成现在我们要把福音传回给他们呢？ Well, 事实就是如此。 Well, 其实我们不需要到挪威，美国有多少的非华人需要听到福音？而神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华人教会从蒙恩的里面我们能够施恩，不单单是施恩给我们骨肉之亲，像保罗一样能够跨越进入到非自己族群的人群当中，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第一个门是一个跨越的门，一个跨越的门。若是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会注意在第二章的第12节，保罗在那边提到了另外的一个门，另外的一个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12节，我们在那边这样读到：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下面一句话说什么？主也给我什么？开了主也给我开了门。特罗亚，哇！如果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知道，其实特罗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若是你翻回到《使徒行传》第16章的话，在那边其实你就会读到神怎么样在特罗亚这一个地方给保罗以及他的同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你会记得，其实他们原来是要在这个亚细亚，就是现在所谓的土耳其，他们要在那边传道。后来圣灵就禁止他们不在那边传道。后来他们要到这个比推尼那个地方，但是耶稣基督的灵呢，也不许他们在那边传福音。在16章的第9节，我们就这样读到：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你会记得这一个异象，保罗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马其顿的人站在那边求他说，请你过来，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也就是所谓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提到的马其顿的异象。他看到了这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对他说，保罗，请你过来帮助我们。保罗看到了这一个异象，他们心想神召着他们要把福音传到那里的人，因此他们就从特罗亚开船就到了马其顿。异象，若是第一个门是一个跨越的门的话，我想第二个门其实是一个异象的门，是一个异象的门，或许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使命的门，一个使命的门。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震撼。这个调查说什么呢？这个调查在调查美国人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 在这个调查里面，他们分析出来，他们说其实美国人的教会呢，有将近80%的教会是没有什么使命的。 There is no mission， 没有使命，没有意向在那个地方。我很惊讶哈，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美国这几年来十几年二十几年来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什么领袖学的东西，发现好像教的越多，我们缺乏的领袖越来越明显哈，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哦。所以我们想大概这个领袖或者这种使命的这种道理哈，有可能一部分是没有办法教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教出来的东西。80%的教会是没有使命，是没有意向的。我也很喜欢我们中文这个意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教会没有意向的话，其实这个教会就没有什么方向。若是一个教会没有什么方向的话，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定向。我就想到哇，一个教会80%的教会没有意向，没有方向，没有定向，那我们在做什么呢？在做什么呢？保罗却在这边很清楚地跟我们分享神给他的意向。今天没有时间，若是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意向在保罗的生平里面，从他的得救一直到最末了，意向在保罗生平里面出现的，也就是他战被审判的时候，你会记得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违背从上头而来的什么意向，意向。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意向？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方向？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定向？不要讲我们的教会，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没有意向？我们有没有一个使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使命在我的生命当中？大概是5年前，有机会跟着我的父亲一起去到中国的大西北，去到新疆最西南的一个城市叫喀什，叫喀什。去那边要看望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其实跟我们的家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我祖父祖母在抗战的时候原来是在河南，后来因为日本人进入到了河南，没有办法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他们只好到陕西，在陕西西边有一个大城市叫宝鸡，我想很多人都听过，我一直很好奇到底这个宝鸡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典故哈？是不是那边的鸡特别宝贵还是什么哈？就是大概有一个典故在那个地方。但是若是你往北走的话，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叫凤翔，叫凤翔。我的祖父祖母在那边就投入了一个工作，叫西北圣经学院，西北圣经学院。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就一对夫妇，他的名字非常的特别，先生名字叫赵麦家，麦家就是中东的那个麦家，赵麦家，他的妻子叫何恩正，何恩正。大概是在1944年、45年那个期限，神就给这一对夫妇一个意向以及一个使命。这个意向，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去，传回到耶路撒冷去。其实这个名词倒不是他们想出来的，因为他们后来组成了一个团队叫骗传福音团，不是骗人的骗哈，而是走骗的骗，骗传福音团。他们就从陕西到甘肃、宁夏到青海到西藏到新疆，去什么地方就传扬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直到喀什那个地方。大概是在49年、50年他们到了喀什那个地方，后来因为政局的改变，他们就没有办法到这个中亚，他们就留在喀什。 而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卡什已经有将近60年的时间，哎呀，很宝贵。虽然在那边短短的2天3天的时间哈，非常的珍惜哈，因为从他们的口中也听到了很多关于我祖父祖母的一些事情啊，是我没有听过我父亲讲过的一些事情啊，所以非常珍惜那一段的时间。虽然很短，我心里面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从他们的口中，我真是看到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生。有使命感，他们不图受主的恩典，他们愿意留在那一个地方。其实很多人都劝他们回内地，因为那边真是辛苦，真是辛苦，冬天-20度、30度都有的。我记得我们是12月去的时候，真是冷得不得了，冷得不得了。很多人劝他们不要留在那个地方，但是神给他们一个使命，神给他们一个意向，神给他们一个方向，给他们一个定向。不图受主的恩典，就像妻子和恩正，恩典的见证。哎，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很宝贵。他们留在那边，忠心的为主来服侍。你知道，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候赵麦家老弟兄他身体已经不太方便，所以他没有带我们去机场。何恩正老姐妹就带我们到机场去。当我们要进这个安检的时候，我们要跟她告别的时候，何恩正老姐妹她就紧紧抓着我的手，她就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小戴牧师啊，因为我跟我爸爸一起去嘛，所以她是老戴牧师，我是小戴牧师。”她说：“小戴牧师啊，她说我手里面拿着一个接力棒。”拿着一个接力棒，他说：“我已经跑了60多年了，我不知道我还可以跑多久。”他说：“小戴牧师，好不好？你把这一个接力棒拿出去，带到华人教会的手中，把这一个接力棒放在华人教会的手中。”让他们能够把这个接力棒把它接过去，能够在这个世纪看到华人教会投入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真是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去。戴牧师，好不好？你把这个接力棒带出去。那当然，他不是真正的给我一个接力棒，那假如是的话，那就更宝贵了。一个使命的人生，一个有意向的人生，一个有方向的人生，一个有定向的人生。神替保罗开了一个敞开的门，一个敞开的门。第三次门在保罗的生平里面出现，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我们在第16章第8节，我们这样读到：“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5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什么门为我开，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第一个门是一个跨越的门，若是第二个门是一个使命的门的话，我想第三个这一个大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我觉得我把它称为是一个忠心的门，一个忠心的门。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虽然保罗有 opportunity 有时机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同时也面对到 opposition， 也面对到反对。福音的工作是不容易的工作，在又有机会但是又有人反对的当中，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忠心的人，一个忠心的人。若是你有机会回去看以弗所书，对不起，这个使徒行传 其实保罗在以弗所这一个地方，他一共留了有将近3年之久。在《使徒行传》第19章记载着保罗在以弗所的那一个时段。其实我觉得17、18、19章真的是值得我们多去查考的，《使徒行传》17、18、19。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所谓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啊，各个地方我们看到都在这个 globalization 里面都有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都市化 urbanization。我想若是从中国大陆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特别在关注这个东西，因为所谓的民工从农村里面涌流到城市的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一个挑战。昨天我在工作坊的时候特别跟同工们分享，最近学到了一个新的名词，386199部队。386199部队，被问戴牧师啊，你知不知道386199部队是什么？我说对不起，我听不懂啊，听不懂。他说你知不知道38？我说38是骂人家的话，相当难听啊。不是。他说在中国大陆，38是妇女节，66是什么呢？儿童节。我们从台湾来的，我记得以前4月4号是儿童节哦，那时候小学的时候还可以放假，跑到台北的儿童乐园还可以去玩一玩。那时候儿童乐园跟动物园都在圆山哦。假如这个以前是从台湾来的人，就应该有一点印象。4月4号还可以放一天假的儿童节，现在连儿童节都没有了，还现在变成妇幼节，好像把它连到一起哦，所以两边都倒霉哦。这个。然后好像也没得放假。6166是儿童节，3861是儿童节，99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重阳节。那我说，那386199部队又是什么呢？他们就说，戴牧师啊，今天中国大陆的农村就是386199部队。什么意思呢？留在农村的剩下的是谁？就是妇女、儿童跟老年，就是这三个人。其他的人跑到哪？其他的人都跑到城市的里面，跑到城市的里面。在这个都市化的一个趋势的里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民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你知道多少个民工？他们估计中国的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呢，就有3亿的人口。 300 million 就是美国的人口差不多，跑到城市的里面。那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对城市的冲击是何等的大。而在这个冲击的当中呢，其实我想也是一个服侍的机会，一个服侍的机会。保罗在以弗所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很快的可以在那边做一个总结。其实这个福音呢，在城市的里面，在以弗所里面大有功效，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我们的福音，感谢主，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也是生命的改变，也是生命的改变。一个忠心的门，一个忠心的门。最后，神不单单是替保罗开了一个广大或者一个跨越的门，一个使命的门，一个又有功效又保罗要忠心的门。最后一次门在保罗生平里面出现的呢，是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在那边我们很快，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很快看一下，也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一个什么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个发明这个字，我想在现代当中会让人家误会，不是保罗要把它把一个东西发明出来 invent，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它传递出去，把它传扬出去。 这个奥秘又是什么奥秘呢？这个奥秘很简单，就是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能够享受这一个恩典。这个奥秘就是这一个。那为什么会翻奥秘呢？因为呢，圣经新约讲到奥秘的时候，永远都是提到这个东西不是人能够想出来的，而是神要启示出来的，人才能够明白。这个福音不是人所发明的，不是人所发明的，而是神他自己的作为。那是个奥秘，那个是个奥秘。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来明白，帮助我们来明白。但是在这个门的当中呢，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什么？我想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确据的门，一个有把握的门。保罗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他要知道他所相信的是谁，他要有确据，知道他所传讲的信息是真实的，不单单是能够让人的生命得着改变，也能够让人的灵魂得着拯救。保罗要有这个确据，为什么呢？有没有注意在这个括弧的里面，他特别声明什么？我为此什么被捆锁。换一句话，保罗的环境似乎好像违背着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若是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的话，为什么我会被捆锁呢？为什么我会被下到监牢的里面呢？其实当我们的环境似乎好像带给我们极大冲击的时候，我想在那种时刻，怀疑是常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信仰是被建立在一帆风顺、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上面。其实，若是一个信仰只有在天色常蓝的时候才带给我们喜乐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信仰其实没有什么稀奇。没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任何的信仰都可以让我们快乐的时候快乐，让我们处境好的时候快乐。我觉得稀奇的会是什么呢？稀奇的是会在我们困境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喜乐，仍然能够有平安，仍然能够有盼望。我觉得这一种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我讲的话。你处境好的时候，一个信仰说我赐给你平安，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在困境的当中，上帝可以赐给你我一种平安，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赐的平安。你知道《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 S 是我很喜欢的。你说大夫舍，什么叫两个 S？ 第一个 S 是 sleep， 睡觉。你在讲什么呢？《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不记得希律王杀了雅各，约翰的哥哥之后，他也把彼得抓了起来。正好因为是逾越节、除酵节，不好办彼得，因此就把他下到监牢里面。除酵节之后呢，要把彼得带出来。我相信他的遭遇也就是雅各的遭遇。你回去看那段的经文，我觉得极其的宝贵。怎么个宝贵呢？你去看彼得在做什么？不是 sleeping， 在睡觉。第二天他知道很可能他的生命就结束了，他却能够在监牢里面睡觉。哎呀，我觉得这一个睡觉极其的宝贵。知道彼得的生平里面三次他睡着了，三次。彼得的生平有很多的三，你去查一查，很有意思。三次他睡着了，一次睡着是在变形山上面他睡着，第二次睡着是在科西玛尼院他睡着了。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睡着啊，实在是彼得真差劲。但是第三次的睡觉，我觉得那是极其宝贵的。他心里面有平安，他心里面不怕明天所要面对到的。 就是死亡也没有办法剥夺他心里面的平安。有另外一个 S， 刚刚有人透露了，是 singing 唱诗。保罗跟希拉，使徒行传十六章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记不记得腓立比讲完道被抓起来鞭打丢到监牢里面，若是待集中在那里的话，我一定是埋怨着上帝，上帝啊，岂有此理啊，难道你不知道我来这边是为了要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怎么会让我这么倒霉呢？到底你在什么地方呢？难道你忘记了我吗？等等等等。保罗跟希拉在做什么？唱，谢谢，唱诗赞美神。哎呀，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就是确据吗？把握吗？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而这个世界上迫切所需要的，就是需要一批人带着这样的一种肯定，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四个门，一个跨越的门，文化的跨越，种族的跨越，一个意向的门，一个使命的门。今天你我的生命有没有意向？我们有没有方向？我们有没有定向？我们是不是被神的福音所改变？我们会不会能够，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被改变的里面，我们能够带出改变来呢？你我的生命有没有使命？一个中心的门。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忠心的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确据的门，虽然我们的遭遇不容易，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平安，给我们一个喜乐，给我们一个宝，我们能够传扬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四个门，求神帮助基督徒会堂在 Cupertino 的教会能够不断地替我们打开福音的门来，替我们打开敞开的门，使得我们的教会不单单是做蒙恩的教会，我们也做施恩，我们也做见证主恩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当每一个头都低着的时候，每个眼睛都闭上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门，是我今天愿意结束的一扇门。这个门不是一个传福音的门，而是一个领受福音的门。因为在使徒行在这个启示录第四章提到了有另外的一个门，是耶稣站在门外在叩人心门的一个图画。在那边我们读到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是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我愿意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不单单是拯救你的生命，也愿意改变你的生命。虽然我们今天早晨谈到了很多其他的门，但是我想最关键的一个门，就是我们的心门有没有被打开，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因此在今天聚会就要结束的时候，这一段要结束的时候，我想给在我们当中或许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的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一个机会。今天早晨神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宰？若是你今天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愿意为你祷告。你说，戴牧师，是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从来没有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今天在我的心门外在叩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 若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好不好？你举起你的手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举起来以后可以放下，每一个眼睛都闭上，每一个头都低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耶稣基督在你的门外叩门，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今天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给他呢？你举起你的手来，我愿意为你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这一个周末的聚会，很快就要到一个结束。我们希望主啊，不单单是在这里有三天宣教的信息，主，我们祷告，让这只不过是我们这一年在宣教工作上面的一个开始而已。带领我们在这一年的当中，主啊，求你更多打开福音的门，无论是在近处，在远方，让我们能够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不单单是做一个蒙恩的教会，我们也能够做一个施恩见证主恩的教会。天父上帝，我特别感谢你，主啊，今天早晨有这几位的弟兄和姐妹们，他们举起他们的手来，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灵魂的救主，生命的救主，也做他们生命的主宰。主啊，你看到了，你也进入到他们的心里，到他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但愿你自己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天天更认识主，让他们天天能够更爱主，也让他们天天能够更紧紧的跟随主。主啊，让他们跟我们一起能够不断的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主啊，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的教会，保守带领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